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天父你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引领我们的分享。我们愿你在这个世上，在借着主耶稣所在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些神迹、一些奇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冲击的作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三个图片大概都是跟我们今天上课，我从今天上课里面内容里面找到的。这个大家应该一看到很清楚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摊子从天花板上屋顶上面被坠落下来，要因为他们进不去了。那这些是门徒在行路的时候经过麦田，然后就随手抓起来麦子吃。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像稻子的话呢，你拿起来是没有办法吃的。那我不知道麦子是不是拿下来之后把那个糠剥掉之后就可以吃。那这个呢，第三个最右边这个是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税吏在这个地方。那这边是指的是马太或是利未在第二章的过程当中。之前我跟大家写的一个课程的大纲，我们今天是23号到了马可福音第二、第三章。我之前写的给大家的主题是加利利四宫之一，后来我看了今天的这个再详细查考了一下，那我后来发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新酒与旧皮带的冲突。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内容很多，我的那个第二堂的作业又比较简单，如果后面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再go through 那个上一次的作业。那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七个故事。从这边开始，文士心里就议论耶稣设，这个是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的啊。耶稣因为医治了一个瘫子，但是呢，先赦免他的罪，所以文士心里面就议论耶稣到底有没有赦罪的权柄。那呼召马太之后，他又到了那个马太家里面去，跟好些税吏跟罪人一同坐席。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质问耶稣和罪人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呢，看见耶稣的门徒不进食，他们也来问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然后耶稣又做了一个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就是他的门徒经过麦田捏起麦穗来吃。第五个，众人又在窥探耶稣安息日治不治病。耶稣很生气的当时在问众人，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耶稣结果后来就医治了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让这些法利赛人看见了心里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的条例。第六个，文士就控告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却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最后一个，是耶稣的亲属都认为他癫狂了，他的母亲和弟兄要来找他，耶稣却说呢，凡事行神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所以从这七个故事里面呢，我又归纳出来了一个，就是新酒跟旧皮带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呢，不只是从反对他的人，像这个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甚至有一些算是弟兄姐妹，像施洗约翰他的家人，他们对耶稣的事工都有心里的疑问。那如果我们再从比较看到马可福音第二、第三章的时候，对，从整个马可福音16章里面，我们还来看的话，那其中有几个摘要是在下面的。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七个故事，这七个故事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完全都有记载。所以说，马可福音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的内容，100%的在马太、路加，就是福类福音当中都完全都有相同的记载，但是每个人记载里面的说通常会有出入，会有不一样的描述，也有他们所着重的重点。 上次我也说过，马可福音是步调很快的一个福音书，所以马上我们看见第一章福音的起头一开始，之后马上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冲突就开始了。那这个冲突呢，包括从文士心里面论断，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神学上面他来论断耶稣到底有没有赦罪的权柄。法利赛人又控告他们是在干犯了安息日里面的一些条例，这个是从他们宗教的条规里面 来看耶稣施工的里面，他们看见不合乎他们以前教导传统的教导的这个条例的，甚至他们要联合西律党的人从政治上面来迫害耶稣基督，为了要把他想要那个时候，你看一开始第二章一开始没多久之后，他们心里面就已经想要谋算，要谋害，要这个要把耶稣杀死。等一下我们会看里面仔细的内容。接着呢，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来疑问，就是他等于算施洗约翰呢，可以说是就像平常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耶稣是同样的，他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但是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疑问。还有耶稣的亲属跟家人，他们来的干预，想要把他认为他发疯了，想要把他从拉回家去。那这些呢，看着你长大，跟着你长大的人，他们也不同意 你在这个受主的呼召，在主面前所服侍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耶稣服侍虽然有果效，有神迹奇事，攻击仍然从四方八面而来。这个就是说明，在这段时期，在耶稣的施工当中，就是神的国跟世界的国度，或就是撒旦的国度，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因为当你为神做事的时候，那这个撒旦当然就不愿意看见你为神做的这些事情，就会有个来 到处来攻击你。你看下面第一个，耶稣医治四个抬来的瘫子。因为今天的经节都非常的长，所以说我就 不念经节，但是有一些特别说，就是 stand out 在这个里面的经节的时候，这个是平行的经节，我们在右边我是按照它的次序，左边是马太福音的记载，中间这个浅黄色的那个底的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也是我们主要想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另外在这个右边是路加福音，所以根据从左到右是按照这个圣经里新约里面福音书的次序这样写的。在这个过程在这里面呢，路加他可能是写的比较仔细，而且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为什么主有，所以他要特别加一些，比如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能使他能医治病人。另外 他的细数呢，也房顶上面从瓦间把它连褥子 垂到当中，那描写这个瓦顶呢，那个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没有提到。那另外在马可福音讲到的是，我们也提到立刻，彼得常常喜欢用这个 immediately， 那这个路加福音当中也用到这个字。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这个当时这个事情的一个录影，一个电影，那个小小的一个。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ye resist not evil. Son,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Why does this man thus speak blasphemie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only?
Why reason ye these things in your hearts? Whether is it easier to say 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 or to say,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But that ye may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th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I say unto thee,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go thy way into thine house.
这个就是当时耶稣医治那个四个人抬来的瘫子的一个故事。我一直都认为，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跟你看见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来看的时候，这个冲击力是不一样的。希望能够这样更加深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对这段福音这个事情的一个描述。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刚刚那个开始的时候，耶稣也是在那边讲到，我们常常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在医治赶鬼，但是传道也是在耶稣的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若是仔细的在每一次看到耶稣的神迹奇事的时候，都会发现耶稣都是在跟那些人跟随他的群众传讲一些天国的道理跟他们讲。而且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第一次出现医治跟信心的关系，因为他说那个四个抬来的人呢是说你们有信心，但是耶稣并没有说是谁的信心，那到底是这个抬他来的信心人的信心呢，还是这个瘫子的信心？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有，可能他们抬到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怎么办？他们已经这四个人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把这个人抬来了，那进不到耶稣的跟前，他们就想说，那我们从屋顶上去吧。可能当中一个人想到，然后大家这五个人，他们在这五个人当中，他们都要同意，他们才能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所以对这个信心来说，在耶稣也看见，在他们的身上。另外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罪，耶稣也把这个罪也介入医治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我觉得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本来那个人去的时候觉得耶稣就帮他祷告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呢却先赦免他的罪。那因着这个赦免那个罪呢，文士就在心里面议论，刚刚那一段呢是那个故事，因为拍电影的话他一定要讲出来有声音，他在心里面议论没有办法有这么明显的果效，所以他是用那个法利赛人呢，这个文士就说，他们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讲到这个罪，那我们也要参考一下，就是这边让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哦，这个人他因为得了这个，他是因为罪的问题，而因为瘫生下来就是瘫痪了。但是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也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但是在医这个之前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问他说，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但是耶稣的回答说，都不是，是要让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来彰显。所以我们有时候得到罪的时候，有罪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不能医治吗？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看来并没有一定的哈，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另外，文士心里面的议论 说潜望的话，其实潜望的话，看英文的话，其实就也就是亵渎的话，就是 blasphemy。那根据摩西的律法，你如果说了潜望的话，或是 blasphemy 亵渎神的话，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在利未记24:16里面是这样的记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耶稣呢也在后面，就是这是第二章后面也有一段经节，他们控告耶稣说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耶稣在那边却给他们用一个比喻说，那讲完了之后，亵渎耶稣说亵渎圣灵的不永不必亵渎圣灵永不赦免。所以你们用什么气量气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气量给你们。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文士他心里面先说了这个亵渎的话，结果这个亵渎呢却回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这也是耶稣的在马太福音7:1-5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是你们用什么量什么气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气量给你们。所以在这段的信息当中，比如最重要的一个宣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医治赶鬼众人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又带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他把他因着这件事情的宣告，把他跟神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另外一个可以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耶稣在公会前受审被判定的是什么罪名。当时那后来那个大祭司宣告的就是他是因为亵渎的罪，没有在什么可以商量的，就应该是被判死罪。耶稣呼召立位，这是这个第二个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我们所要看见的一个故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马太很明显的就可以看见说，第13节上面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马太就引用旧约圣经。那另外呢，马太福音就很简单的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是讲到亚勒弗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面。那路加福音呢，他也是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利未知道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是利亚是他的妈妈，他生了之后给他起名叫利未，因为他就说哦，是联合的意思，因为我的先生跟我联合了。那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 gift of God， 是神的礼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圣经里面的，像扫罗跟保罗、亚伯兰、亚伯拉罕，当他们信主了之后，神就为他们改名字。那马太呢，利未怎么变成马太的？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哈，马太福音他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喜欢叫做马太，是他的新的名字，而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利未。那在这一段过程的OK， 这刚刚我已经提过了啊，这个有关这个亚勒非的儿子，他的名字是怎么样的称呼？另外，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那这个法利赛人应该是在旧约跟新约当中他们兴起的一个基要的宗派。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所承传所教导的其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很不容磨灭的一个地位，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他们常常是一种自认清高的一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假冒，耶稣就控告他们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好像到了一个他们为了要操练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符合圣经上面摩西律法所讲的每一条书，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明显让大家知道。那另外使徒保罗 也是他是在法利赛人中的文的法利赛人中的这个受的教导，他在哥林多书那边，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那边有说到，他在且马列的门下，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哈，按着严谨的律法受教。那且马列就是一个法利赛派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老师。其实法利赛人，你如果按照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名字的 Pharisee 的话，他们有一个叫做分别跟区别，就是从群人当中分别出来。其实他们开始的原意就是应该是好的，但是呢，他们演变到现在，反而为了他们那些所人所定下来的一些规条呢，用那些规条放在他们人跟神，放在他们跟神之间，而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规条放在那第一位。那他们所控告的耶稣跟罪人，耶稣呢跟罪人同处，并不是同流合污，而是进入被遗弃的人群，引导他们脱离败坏的一个生活。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所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说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就是耶稣论到禁食，同样的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讲到禁食，这边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个比喻。那这些就是法利赛人的税吏的祷告，说有两个人在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这边所说的，他们法利赛人 他们的 practice 哈，是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呢，耶稣却在这边说，这个并不可以足以夸口，而是那个税吏。他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这边呢，我可以觉得，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刚刚上面那个第二个故事里面讲到马太，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写照。所以耶稣就呼召了马太成为他的门徒之一。讲到禁食呢，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来问这个问这些问题。施洗约翰他是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那约翰下监以后呢，门徒觉得更应该禁食祷告。那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些事情，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哈，在这边他说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就来问耶稣。其实在刚刚马太或是路加当中有，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他们是说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哈。那现在约翰当这个论到禁食的时候，那耶稣给他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哈，那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禁食呢？说新郎还在，他们不要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他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所以约翰的门徒来说，他们的新郎已经离开他们，因为约翰被关在监里面。所以我这边写了马太福音是约翰的门徒来问的禁食，那新郎和陪伴之人这个比喻，耶稣比喻自己是新郎，在这个耶稣的所的这个事工当中，这也是头一次耶稣这样的做，把新郎自己比喻成新郎。当我们在往下面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第22章跟25章里面有讲到天国婚宴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国王他去外面请那些客，就有些人就说我这边忙那边忙， 那不能来。最后那这个是我想大家就去马太福音那边看，不详细再讲了。那二十五章呢，天国的比喻，天国婚宴的比喻是讲到呢十个童女，那有五个是警醒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警醒的呢，他们就预备好了油，那愚拙的呢就没有预备好油，就只去睡觉了。就当午夜的时候新郎来了，只有那个聪明的能够进去。那这是耶稣在比喻讲到天国跟地上的国度的时候用一个婚宴。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也有讲到基督与教会也是一个新郎跟新妇的一个关系。那在启示录里面更是有讲到天国的降临呢是一个大的婚宴。所以在这边耶稣论到禁食的时候，他的门徒呢不禁食，因为新郎还在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可以从一个更永久的国度来看。那他在世上我们看知道是三年半的时间，很短很短的时间。如果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这个永恒的时段，在整个这个时间当中，三年半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就好像真的是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婚礼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短短的一个节庆。那你在婚礼当中那段时候呢，你就快快乐乐的庆祝，不要进食，不要好像是一个悲伤的样子。所以这是耶稣讲到把这个新郎带到跟新郎带到这个他的教导当中的一个比喻。那新旧难合的这个也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些这个他就又耶稣又说呢旧布不能缝在新的衣服上面，那新酒呢也不能够装在旧的皮带里面，因为这个酒呢是需要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那这个旧的皮带已经受过那个发酵过程一次，那发酵里面都会产生一些这个气体啊，那个里面那个皮带会膨大。那你如果再把一个新的酒装在已经膨胀过的那个旧皮带里面，那个皮带就会裂开。那在这边耶稣比喻的旧的是什么？旧的是一个旧的宗教的形态，他们的仪式，他们的教训，他们的生活。新的是什么呢？但是耶稣并没有说要废弃或是禁止律法上面的条例，而是呢他彻底推翻犹太人所有宗教上面的传统，但是呢他同时也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的道。那这个是所有这些文士甚至他的施洗约翰的门徒他的家人都没有看见的。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把所有旧的都把它推翻，旧的都把它这个觉得不应该这样，他有新的方式做。但是当我们在仔细去思考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都并没有推翻那个旧的。他这边并没有说不禁食，而是说禁食是你要看见 season 什么时候合适的时候需要做禁食。所以在这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呢，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那我们教会里面师母也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也有在这个一个新酒，我们教会里面有个 new to new 的一个团那个牧区哈，那个区牧也在我们当中，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一些这个牧区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小组长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新酒新皮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故事。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讲到的一个故事。在这边呢耶稣引用了一段故事，就是记着大卫跟从他缺乏的时候到亚比亚他做祭司的时候，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跟从外人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马太福音呢他又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耶稣引用旧约的经文，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一段马太福音在他的这个所写里面引用的起码不止一次，有一次 起码是两次或是三次。所以在这边也可以看见马太福音它的特质，它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圣经上面所记载有关这个弥赛亚的一些经文，他能够想到的就把它在适当的时候，甚至耶稣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就把它记录下来。在这一段安息日经过麦地呢，安息日的条例是如果我们去查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所记载有关安息的条例是非常严谨 又繁杂的一些情况。那犹太的拉比呢，把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所有关安息的记载的事情呢，他又加以解释，然后实际化，变得更繁琐。譬如说，说安息日你不可做工，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读到安息日不可做工，就是你要安息不可做工的事情呢，我们不是犹太人的，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条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你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他们就要考虑什么工不能做，什么工是可以做的，那这个就要是犹太人他们的拉比来解释的。在这十诫呢，第四条里面是有关安息日，而是十诫里面唯一有关安息日的一个叙述，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第十节。其实在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也有重复，第四还是第五章的时候也有重复这个十诫。那这个十诫这边是念的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那些犹太的拉比呢，他把摩西的律法归纳出来有613条的律法，他们叫做mitzvah， 就是利律。那我们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他们有小孩的话，他们比如说男孩到了12岁的时候，他们要过一个成年礼，他们叫做 bar mitzvah。 那通常他们就会去把这个有一个 party。 那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另外女孩子是13岁好不搞错，男孩子是13岁，女孩子是12岁，他们要过这个节日。所以说对他们说把 mitzvah 男孩的话，他们过了13岁之后，他们就可以读懂这个律法，然后他们就要来操练这个律法。耶稣的时代的安息日不可做的工呢，有另外他们的这个 Talmud 把它分成有四大类，39种之多。那像这个安息日这个不可以打火，所以他们安息日就说安息日，譬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他们出埃及记在旷野当中，摩西他们降下玛纳来的时候，他们每天一清晨的时候就去旷野里面可以拾取玛纳，但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你们头一天就可以去捡两天的份，他们果然就去捡两天的份。那两天的份，那摩西也教他们说，所以你们头一天的时候要准备好，要把那些做好，要处理好，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不可以去那边再花时间去做这些食物来吃。所以那些犹太的拉比呢，就把这个条例引申出来，就是你在安息的时候呢，不能煮菜煮饭，或是说你不能生火打火，不能你要煮菜的时候，在当时在旷野里面的话，一定就是拿柴来烧，那所以说也不能打火。那我们那讲到当时，从当时的旷野到现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那中间呢有些演变，所以对现代犹太人来说，他们如果仍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仍然practice 就是这个安息的律例的时候在纽约，在我之前在住过纽约，那我们也去过以色列，听那些导游说，安息的时候很多他们的社区 就把这个路都把它、用这个路障把它 block 起来，不让你开车，不让你开车。为什么开车呢？跟火有关的。为什么？因为开车那个要打火星塞，你要把汽油等于是说经过一个燃烧的过程，然后才能推动这个车子。所以在安息日里面他们是不能开车的、那另外还有很多的条例，有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没有时间，不多，所以我就有下次有机会再讲有关安息日他们、犹太人他们所要按、遵守的一些条例、那现代的守以理的犹太人呢是仍然遵守安息日的条例、那我们看见这些安息日的条例，那到底真正安息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十条，其实就是要他们安息，要休息，是耶和华所赐福的日子，是一个 圣日。一个礼拜有七天，这是一个人为神所定的一个生活的规律。全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用这个七天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基督徒或是回教徒，甚至全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那我不知道，我想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过日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可能好像没有一个七天为规律的一个这个循环、但是在现在，当我们只要adopt 一个这个the Gregorian calendar 或者西历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一个礼拜有七天。那我觉得七天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循环呢，我最合适人的这个、不只是生理心理所有一切的，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了六天，第七天歇息了，他把这个规律呢也在我们的人的作息环境当中、另外呢，当你守安息的日的时候，是一视同仁的普及性，是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畜、你寄居的客旅都要跟你一起守安息日。所以不是就是犹太人，就是在甚至是在你当中的这个仆婢还有这些牲畜呢，也要让他们有安息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安息日的意义，是一个非常人道的一个考量、所以安息日的律法呢，不应该带给人有任何的捆绑和不必要的重担。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在 经过这些历史历代来里面说，他们却把这个成为一个重担，把安息日的条规成为每一个人的重担。耶稣也说过嘛，他们把这个条规把像一个大的石头绑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们自己呢却一个手指头不做，那就违背了就是一视同仁的那个普及性的这个一个原则。所以在这边、主耶稣里所给的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边现在讲到安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是第五个故事、那这一段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可以请、那我请、Andy 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这边
马可福音三章一节，就中间这一段
三章啊、
就这一段，对、
哦、
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
第三章这边开始，这边。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利一党人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谢谢。在这一段里面，马太福音形容的特别的详细。同样的，我们也看见一个马太福音，他用引诱旧约的圣音，旧约的圣经，他说：“我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另外路加这边他描述的特别也仔细哈，那个伸出一只手的马可跟马太都没有这个讲是哪一只手，但是路加呢、他是说右手枯干哈。在教会里面的历史就是他说马可福音、是大部分的一些说法是马可福音是、最先做成的一本福音书，那马太跟路加福音呢，他们都是有可能就是都是从马可那边来的。那其实路加跟马可他们曾经在以弗所，我觉得可能是根据教会的一些历史，他们有很多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以弗所或者是在罗马，他们可能都有同时在一起的时候，那路加呢就可以问马可，就是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想象的，你可以想象哈、就路加就拿了一个笔记本，然后当马可或是彼得他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枯干了一只手，就路加很仔细的，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就会讲说那是哪一只手，哦，那就说哦右手，那结果所以说这个是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就是这个路加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医生哈、他却把这个右手加到他这个形容的细节里面来。那在安息日治病这边又带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词哈，就是会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会堂是个这个英文叫做 synagogue。那凡是有这个 synagogue 这个历史演变的由来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是没有这个 synagogue， 在犹太人的宗教的习俗或是宗教的操练他们的 practice 当中，因为他们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他们宗教的中心，每年他们有三次男丁一定要去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他们要去守节，就是尽量要去，但是呢仍然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可以不去的。那这是犹太人被掳之后呢，他们圣殿已经没有了，那他们到了这个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要有一个他们对他们 来怎么宗教的一些生活他们怎么样 practice 时候呢，那会堂就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孕育来产生哈，是一个他们满足宗教生活的一个场所。譬如说他们婴孩要八天，第八天要割礼了，还有他们要举行婚礼的，或是有一些他们要跟这些犹太人的拉比啊，或是后来所要谈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会堂呢在新旧两约之间就渐渐的普及，所以凡是有犹太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都有这个synagogue。那犹太人的会堂呢也是耶稣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常常我们可以看见他譬如说他进了会堂，人家就拿了一卷书给他，然后耶稣就翻到以赛亚书里面就念了一段，念完就说今天你们看见这个事情已经在你们身上在你们眼中应验了，就这是例子。那另外保罗他宣教旅行每到一处他也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在耶稣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这个犹太人的会堂 synagogue 在他们的只要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 就会有这样的 synagogue， 而且这个现在呢仍然是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会堂。那我们在加州也是、是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在这个如果你到美国东岸跟西岸的话，东岸特别是在纽约 Boston 那边一带，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比例蛮高的，所以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有犹太人的会堂。我前一阵子还有在我想新闻上面也有犹太人的会堂出现这个新闻，就是在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以前，在 Texas 有一个犹太的会堂，有一个人拿一个暴徒拿着枪在那边挟持人质。所以呢，这是犹太人的会堂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是常常有出现的。那另外众人窥探耶稣，其实这些窥探的呢，众人其实这些众人是什么？后来我们看见就是其实是法利赛人，对，就法利赛人出去，那他们开始讲到众人的意思其实就是法利赛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安息日，因着安息日在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跟那些守旧传统而且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冲突温度又升高了。这个内容现在他们是要怎么样，耶稣也很生气的看着他们，那法利赛人也很生气的出去了之后要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耶稣一工作一开始没多久之后就跟法利赛人就杠上了。在这边另外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这枯干医治手的人得医治，他没有求他也没有想，所以这个医治是被动的。那有时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跟我们教导的时候讲到医治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听到说你心里面一定要想，就像那个瞎眼的一样，就是说大声的听到，远远听到耶稣来，就说你大声的心眼，大卫的子孙啊，就像曾牧师两个礼拜以前讲到的，就是在耶利哥那个巴底买得医治的，因为巴底买他想要，结果耶稣就让他成就了。但是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呢，他其实被动，他心里面可能几乎没有想到，但是因着好像看起来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医治的时候，讲到神医治的时候，或是神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用一个我们归纳出来的一个原则把神局限在那个框框里面。所以每当一次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然后说、哦、我们这样就想要效法说、哦、神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话那神就会医治，这样的话神就会为我成全。但是你要是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的时候，神从来不会被、我们人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在这一段、里面所要讲的信息呢，主要的信息就是安息日是可以医治，是可以行善，是可以救命的。耶稣在海边、又医治了许多人，这是第六个故事，这是已经到了约翰、马可福音第三章了。我们也看见这里马太又很习惯性的又引用了，就是说或者是引用旧约圣经，或者是说指明出来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六个故事，到现在马太福音他每次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引用旧约圣经可能有三次还四次了，但是马可跟路加呢他们就根本他们不 care 说、哦、这个是从旧约圣经是哪里来的。所以在这边你也可以渐渐的看见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们所、有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在讲到这个、犹大耶他们这些、许多的人呢从犹大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四方来到他那里。那这些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地图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北边哈是在左边、南边是在右边，这个是死海、中间这个是约旦河，这是加利利。讲到推罗西顿哈，其实推罗跟泰尔是可以互相用的，那推罗就是泰尔，那西顿 这边都是外邦人，是在大卫时期的时候，是他的那个叫做推罗，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就是从这边来的，他跟推罗王有这个有这个协议。他们耶稣的服事呢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河，这是加百农伯塞大，那拿撒勒他的家乡在这里。那约旦河外，这个是约旦河，是施洗约翰受洗的地方。那约旦河外呢，通常讲到里面外面，那约旦河外在耶路撒冷这一边，这是约旦河，等于是这个是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的东边。还有以土买，以土买是在耶路撒冷的在南边一点，这有点当旷野的。那耶路撒冷这些地方叫做犹大，所以这些以土买呢，其实是跟当时是大希律就是那个三个博士去拜访那个希律，说生来做犹太王的人，他登生在何处？那个希律呢，就是以土买的人。希律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以东人，以土买这边又是以东，所以后来这个希律做了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不认为他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但是呢，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就可以跟罗马皇帝说他也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可以在耶路撒冷做王。那这边讲到在房间里面或是在那个会堂里面，空间是很狭小的，所以当耶稣的名声渐渐传出去之后呢，太多的人从这些各个地方来到这里要找耶稣医治，甚至去摸他的衣服啊。他们就因为人多，所以嘛，那耶稣就把他服侍的地点就从城里面房子里面移到海边。那门徒忙着管理群众，然后这边又要侍候船，所以缺少在这边，在这段记载当中呢，他们就没有很多的细节，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人来到这边。另外还有耶稣这边也分数这些鬼不要把它显露出来。上一次的时候我也提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其实就是他是因为至高神身份会阻碍至高神是儿子的身份会阻碍耶稣的工作，引来地上君王的迫害，还有一般老百姓错误的期待。这些事情呢，耶稣如果他们把这耶稣身份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阻碍耶稣的。另外所以这边的信息主要就是呢，耶稣持续的在服侍的众人。这边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设立十二个人，这边开始还没有讲到是使徒或是门徒，他就说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跟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这是一个过程。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刚刚的那段，路加福音里面他是讲到更多的细节，是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那在这十二个人呢，在神学上有他的意义，还有在犹太人当中十二呢是他们十二个支派，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十二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十二个，耶稣拣选十二个人，那每一个人就代表一个新的一个，就像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那象征的一个新的以色列的一个诞生呢，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这个是必定是要跟主学习的过程。那这个我记得我刚那个时候2009年2010年刚刚到这个搬到加州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当中，特别是林恩的教会当中，特别流行有一个叫做G12 的一个教会模式我们教会的模式是小组教会，就是以小组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基本成员。那另外呢，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他们是用一个 G12， 就是他们向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他说每一个人呢，你要在教会里面一个 leader， 他你也要像耶稣一样带十二个使徒在当中那后来呢我想知道我 那我们在我知道在一些华人的教会当中，当时也有设立这十二个这个用这个 G12 的方式叫取代，就是成为教会这个治理的模式呢。那后来呢，我当你要知道这个了解的细节过程之后，那像耶稣这个样，他们就是想要像耶稣这样的模式哈，就是常常在一起。那像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没有办法跟耶稣在一起，像耶稣这个样子哈，常常带领十二个人。那结果这个后来那个系统呢，我现在知道好像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教会仍然在用这个 G12 的这个 ministry 的方式来牧养教会。那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改鬼。那这十二个人的性情背景跟人格都有不一样的，有渔夫还有雷子哈，而且这个雷子不只是一个，是两个，就是约翰跟他的雅各，就是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两个人的性情都非常的暴躁，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雷子。另外还有这个犯罪党，是当时他们在政治上面呢，他们是激进派，要想到犹太人独立，犹太国独立的，独立于从罗马的政权还有希律的政权当中独立的，那个是犯罪党的。另外呢，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你们看得见哈，这些都是一些各个不同的人格，但是呢，耶稣却可以从把这些人跟他生活之后，把他们训练成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同工，除了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哈。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耶稣要找一个出卖自己的人成为他的门徒？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弟兄姐妹回去思考一下，有机会的话下次的话我再来跟讨论一下，或是这个问题。第七个这是第八个，是别西卜的这个事情啊。这边对，这里马可福音呢，这边叙述的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去看到路加跟马太的，其实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面有一个序曲哈，就是耶稣赶出了一个叫哑巴鬼的人，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这是一个序曲，马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因着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各处，甚至从耶路撒冷的文士都下来探探究竟。这个时候耶稣呢是在加利利，所以耶路撒冷的文士呢，耶路撒冷那边有圣殿存在，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等于是说一个宗教的中心。那他们这些宗教的中心认为他们是这整个这个摩西律法的承传，怎么现在出来一个人，他们这个名声超过我们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或者这些这个教导，所以他们就很有心想要来看看。那他耶稣他赶出这些鬼，他的能力他们是没有办法口认，但是他们想到唯一的一个方法能够诋毁耶稣的呢，就是否认他能力的来源。然后他们甚至在路加福音当中有想，他们就想说试探，那你从天上来显来一个神迹给我呢？但是耶稣不显，然后他们就控告 OK， 你既然不能从天上选一个神彰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你赶鬼就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这是他们恶意重伤耶稣的一个方式。那耶稣就回答就可以知道哈，这个别西卜其实就是撒旦，就是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在这个别西卜，这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像出现，但是在旧约里面呢，有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下有一个巴利西卜是以格伦的神，这个经节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亚哈谢呢是亚哈的儿子，一日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这个巴利西卜呢叫做 Baal Zebub， 那这边这个别西卜呢，Beelzebub， 那其实他们说这个是就是这个当时很有能力的一个鬼王，就是撒旦。耶稣却给他们用一个比喻来回答，把它想成是一个国或是一个家。那一个国自相纷争，那个国就站不住；一家也是一样。那撒旦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其实我们读到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是这个耶稣赶的鬼呢，可以看见的一个是灵界里面他们都非常尊重的权柄。那耶稣吩咐鬼不出声，那他们就不出声，但是当耶稣吩咐人不可告诉人的时候呢，他们都到处张扬。所有之前看到 马可福音到现第一章里面有，第二章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说他们吩咐不可告诉这个得到医治人的时候呢，他们都到处去张扬。所以权柄呢，我们赶鬼需要什么是权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参加，你要是去参加过 Encounter Retreat 的哈，就师母他有讲过他们第一次赶鬼的一个那个例子。他师母跟另外一个弟兄哈，为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这个宣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一个英文堂的一个主要的同工负责人赶鬼的时候，他们赶了一天没有出去，然后来晚上说牧师回来的时候，牧师一讲话那个鬼就怕了哈。所以他说这个赶鬼怕什么，是有属灵里面有权柄的人。所以耶稣他给门徒呢，刚才呼召那个他呼召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又赐给他们权柄，也给他们赐给他们权柄，他们就能够赶鬼。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在马太福音就说我们是有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当我们需要碰到这种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怀疑，我们有这个从神给我们的权柄，可以去让这些撒旦从这个人身上，鬼从人的身上离开的。那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在这边就是凡亵渎圣灵的就永不得赦免。这个耶稣的母亲和兄弟，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啊。这里面是有两段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中间，他们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那个别西卜的故事。三十一节下来，也最后也就是说，那耶稣的母亲呢，听见了，他们就要来找他。那其实这边这个拉住他哈，在这边想的。连耶稣亲属听见就要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已经没耶稣顾不得饭吃。其实拉住哈，这个希腊字原文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动词，在圣经其他出现的地方呢，有的翻译成拘捕或是捉拿，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耶稣他在这些人群当中的服侍，连他的亲属都不能认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呢，他们仍然不了解耶稣的身份。那这边耶稣的宣告是什么？耶稣的宣告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超越了一个狭隘的家族和血统观念，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思想。那这个也是呢，新跟旧的一个冲突，连他的家人，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跟妹妹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来接受的一个事实。那这边让耶稣让我们看见，他是看到了一个是更广阔的一个人际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都是称弟兄姐妹。那我们看见比年长的人，我们就叫他伯母，甚至我们心里面可以认为他就是我们的母亲啊。那在这边里面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一家人。好，那在这边我们很快的哈，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五个这个本来是七个故事，但是下来之后呢已经变成了九个故事。所以再重新温习一下哈，刚刚我们开始看见马可福音的那个摘要， 第一章是福音的起头，很多很多的起头，像是我们同学里面最多的一个，他找到了21个是一个起头。其实那个起头很多，有些弟兄姐妹后来我发现他们就是当我们念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马可，然后念到马太，然后读到路加。那马可马太里面讲到的事情，比如说讲到耶稣受洗，那马可里面又讲到又看到耶稣受洗，那其实呢就好像是说不是第一次，其实那个是按照耶稣的过程，因为他们形容的都是耶稣受洗的事情，在马太里面形容了，马可里面形容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头一次的事情，就要把它列下来，所以是福音的起头。然后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就冲突的开始，从有各种不方面的，有神学上面的冲突，有宗教条规上面的冲突，甚至政治上面的迫害， 连你自己的弟兄姐妹还有你的家人都看你做的事情，你都让他们心里面觉得会有一些疑问，或是有一些他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做的。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这耶稣的事工开始了，就是他搅动了撒旦的国度，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最后最终我们就知道这个撒旦他用他的方法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面，其实这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马可福音里面第二第三章里面所的内容的一个课程。那现在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把那个作业这个耶稣的名什么意思所有人都答对了，是拯救者。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这个算是称呼，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可以说是他的称呼。那他的称呼呢是就是一个受膏者，是犹太那个希伯来的音发生，就是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那希伯来文这个受膏者就是 anointed one 呢，他发音发出来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1节这边提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呢，只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跟第四章，还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跟耶稣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撒玛利亚弥赛亚两次。然后这里是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哈，这个是应该是安德烈哈，他先腓力好吧，这是西门，这应该是 Andrew， 对，是 Peter 的弟弟这是 Peter， 他这个 是 Andrew。天国，对，所有 这前面三题答每个人都答对了，是马太福音是在只有在天国里面出现，马可路加有时候他们都讲是讲到神的国。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也有用神的国这个字，那施洗约翰在主面前预备道路，他代表旧约圣经的哪位先知呢？是以利亚。因为在马拉基书和最后旧约最后的一个章节就是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稣呢也特别也跟他们门徒施洗约翰他们来差了两个门徒来问他说，你是将来的那一位吗？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去看瞎眼的看见，瘸子可以行走，然后那些然后并没有就跟他回复。然后之后呢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走了以后，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圣经其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从这两个经节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就是施洗约翰在面前预备道路，他是代表旧约的以利亚。耶稣下监以后呢，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其实耶稣来到加利利传神的福音也是错的。另外耶稣招的使徒都还没有结婚，这也不是错的，因为为什么彼得他们在第一章里面彼得的岳母得了这个热病， 那有岳母的话，那他一定有这个是就是他妻子的妈妈，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业二很快的。另外，所以今天我们到这边结束。那这个是一个试探三，在耶稣在旷野受洗之后，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圣灵马上催逼他到旷野里面。根据这些当地人的这个说法，其实这个旷野里面是在这个山区里面，是很荒凉的。那这个地方是在耶利哥城的西边，这边上面盖了很多一些修道院，所以这个是算是天主教的修道院。那他们在这边呢，就是在耶稣的所受试探的旷野当中，他们跟世界隔离，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经历在这个旷野当中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们也想要以同样的方法来体验耶稣当时的心情，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来过这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献上我们心里面的感谢，求助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教导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